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愿神亲自圣灵能够解开他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他。是浪子的比喻。不好意思，我们来找一下这个浪子的比喻，第二讲在桌面上的。Yes。好，我们一起来先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我们可以一起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我们本都是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本都是迷失的孩子，我们本都是走失的羊。主是你我们灵魂的大牧者，你把我们找寻回来，也是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亲来把我们这些浪子能够找寻回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你的圣灵，是你的爱今天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主，我们也愿意圣灵能够亲自解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来看见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主，我们把今天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我们在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来思想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5章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呢，就是上次来到我们聚会当中可能会有印象。那么事实上浪子的比喻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耶稣所讲的一个故事。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浪子他浪费父亲的资财，然后最后在最终受最终之苦，最后在最终醒悟过来回到父家。那么这个父亲就热情地拥抱他并且给他披上最好的袍子。那么从浪子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第一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罪人是怎样的悔改。那么我们更重要看到一点，就是这个慈爱的父亲是怎样的来拥抱这个悔改的罪人。所以耶稣基督通过这个浪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是一个拥抱悔改罪人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其实浪子的这个比喻有两个部分，我们今天来看另外一个部分。那么在浪子的比喻的第二个部分当中，这个故事的重点就从小儿子，就是那个浪子身上，就转到了大儿子。那么这个大儿子呢，没有离开过父家也没有找他父亲要分家产，这个大儿子一直留在家中。那么在浪子的故事后半部分就谈到，当这个小儿子回来之后，这个大儿子是如何的反应我们一起来先看路加福音15章的开始的三节经文。路加福音15章开始三节经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上就会有我们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3节。第一节起，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啊，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圣经记载，耶稣连续讲了三个比喻，一个就是失羊的比喻，啊，就是一百只羊都能走失了一只，这个好牧人呢，就啊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走遍很远的地方，要把这个走失的羊找回来，找到这只羊就欢欢喜喜的就带这个羊回家。那么第二个比喻就是失钱的比喻，十块钱当中有一块钱掉了，那么就打着灯把这一块钱找回来，那么找回来之后啊就很开心。那么第三个比喻就是我们上次所思想耶稣所讲这个浪子的比喻啊，浪子悔改的浪子回到父家，这个父亲就欢喜的拥抱他。所以很显然耶稣讲这三个比喻是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提出的指责。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的指责是什么呢？就是指责耶稣，你为什么和罪人一起吃饭啊，来质问耶稣。那么耶稣就通过讲三个比喻来回答这样的质问，来回应这样的质问。事实上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当耶稣接待罪人的时候，耶稣的心里充满了欢喜。这个欢喜就像什么？就像那个牧者把那一只走失的羊找回来啊，就像人找到那一个失落的钱，也就像这个父亲拥抱那个悔改的浪子，心里是充满了欢喜。其实这个欢喜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在浪子的故事当中，父亲所讲的一句话，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耶稣连续讲三个比喻来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他的指责，就是与罪人吃饭是因为罪人就像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孩子，所以耶稣跟他们在一起，耶稣接待他们。那么我们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指责，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既然耶稣和罪人一起吃饭，耶稣和接待罪人，那么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不愿意和罪人一起吃饭，不愿意和耶稣一起吃饭呢？事实上在这个浪子的故事后半部分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就在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不愿意和耶稣和罪人一起吃饭。前面是文士法利赛人指责耶稣，你为什么和罪人吃饭，那么其实耶稣在浪子的比喻后半部分就说，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好像这个故事当中的大儿子。我们知道浪子回家之后，小儿子回家之后，大儿子是不愿意进入这个欢迎的宴席，大儿子不愿意跟这个小儿子吃饭。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浪子比喻的后半部分，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二十五节起。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斥责他。他对父亲说，
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感谢神，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所以在这个浪子的故事的后半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个大儿子就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愿意和罪人一起吃饭，那么这个大儿子呢不愿意跟他的弟弟一起吃饭，不愿意进入到这个宴席。那么我们 就通过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这个大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参加这个宴席。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大儿子，留在家中的大儿子，他怎样来看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他是怎样来看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想，在这个大儿子的心中，他最在乎什么呢？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在乎的是什么？产业。对，其实我们看圣经中告诉我们很清楚，哪一句话触动了他，让他很生气呢？因为他一看见家里有宴席的声音，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要是杀肥牛犊是很大一件事情，非常大一件事情，那么吃肉是很罕有的事情，那么人杀一个肥牛犊一定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宴席。那么大儿子就听见这个盛大宴席的声音，就问他的仆人，仆人最后说了一句话啊，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就刺动了大儿子的心，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肥牛犊啊，这个肥牛犊一下就让这个大儿子非常的生气啊。接下来就是觉得啊，我连一个小羊羔都没有得到过，居然这个浪子回来，他得到一个肥牛犊。所以这个大儿子真正最关心什么呢？羊羔牛犊啊，就像我们刚才啊苏南弟兄所说，关于父亲的产业。我们今天我们常常会有这个问题，上帝让我们爱上帝超过爱其他的一切，甚至要超过爱我们的这个亲人。那么我们不禁有，到底什么叫爱上帝呢？什么叫爱上帝超过其他的一切呢？其实我们不妨可以问自己，就是你的喜怒哀乐，你最深的喜怒哀乐是被什么东西所引发起来的？你是为什么东西最生气？你是为什么事情最伤心？这就说明你心里最爱的是什么。人心里最爱的是什么，就会引发他最深的情感，就是喜怒哀乐。那么从这个大儿子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牛犊、羊羔、产业。那么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他看起来是爱牛犊超过爱兄弟，爱这个肥牛犊山羊羔超过爱他的父亲，但是真正他是爱他自己啊，超过爱他的兄弟，爱他自己超过爱他的父亲。所以在这个大儿子的心中，他是爱自己超过爱一切。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为什么事情生气呢？为什么事情发怒呢？耶稣曾经两次将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耶稣很生气，耶稣是为什么呢？是为他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吗？并不是的，耶稣是看到上帝的殿，他父亲的殿啊被污染了，所以耶稣非常的生气。这证明耶稣怎么样？爱父亲超过其他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啊，我到底爱什么？我到底是不是爱上帝超过爱其他的一切人或者事？我们不妨问自己，你会为什么事情感到生气？你会为什么事情感到难过？啊，如果你真正生气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是因为神的事情而生气难过，那感谢神，你爱上帝你就超过其他的事情。如果你真正的生气、真正的开心、真正的喜乐与上帝没有关系，那就证明你爱其他的东西超过爱上帝。啊，我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啊，现在也不是小女孩，小女孩长大了。这个女孩子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么她现在很大了，她回想她小时候挨打，她妈妈打她，有时候打，有一次是让她一直忘不了，那一次打得非常的厉害，让她跪在这个洗衣服的洗衣板上面跪了几个小时，狠狠地打她。是为什么事情呢？是因为有一次呢，这个女孩子在课堂上面，他们老师就在讲这个好像是历史课老师，就谈到世界上的信仰啊，有哪些宗教信仰。然后这个老师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座的同学当中有没有基督徒啊？后来这个女孩子当时就没有立即反应过来，她就没有站起来，因为班上只有她一个基督徒啊，她当时没有站起来。后来回家之后呢，她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的母亲，结果她母亲就狠狠地把她打了一顿。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回想，这个女孩子其实小的时候她的学习 啊，有的时候成绩很不好，有的时候也考试成绩很不好，他的妈妈从来没有那样打过他，他也有时候也会摔破一些东西啊，也会做一些错事啊，他的妈妈从来没有那样打过他，他妈妈只为一件事情狠狠地打他，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在同学面前，在老师面前站起来，承认他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妈妈的心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他女儿的信仰，他女儿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其实我们很容易判断啊，上帝让我们爱上帝超过一切。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啊，什么叫爱上帝超过爱一切，我们不妨问一下自己，你的喜怒哀乐，你为什么开心，你最开心的是什么，你最生气的是什么，跟上帝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感谢神，你就是一个爱上帝的人。那我们回到今天这个比喻当中，这个大儿子最关心什么？关心父亲的产业，其实也就是关心他自己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儿子对父亲的态度，他对父亲的态度怎样？在路加福音15章29节，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啊，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那么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呢，我们中文圣经少翻了一个语气词，那么这个语气词就是看。那么在英文圣经里呢，把这个语气词翻出来，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啊，我们会看见有一个词是中文圣经没有，英文圣经有一个看啊，看。那么这个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这个大儿子对他父亲讲，看呐、啊，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呀，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荒唐事情呢？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那么这个浪子回来，你都看看你干了些什么。那么这个大儿子对他父亲讲话，有没有称他父亲为父亲呢？没有，他直接就说，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看哪、啊，看看你呀、啊，你呀、啊，他对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非常不尊敬的态度，甚至是一种指责的态度，甚至是一种挖苦，这样的一种态度。自始至终，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有叫他父亲叫过父亲，他对父亲这其实直接称呼你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侮辱。而且这个大儿子他不参加父亲举办的这个宴席，本来已经就是怎么样，不给他父亲面子啊，父亲办的宴席他不去，然后结果这个父亲要当着所有的这个宾客的面，当着所有人的面要离开宴席，要去找他，圣经说他就要找这个大儿子要劝他，这就很丢人的一件事情，作为这个老父亲这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大儿子丝毫不尊重他的父亲。那么我们来回想一下，当那个小儿子，就是那个弟弟，当他提出要分父亲的家产，他要离家的时候，他是怎样跟父亲讲话的啊？我们看路加福音15章12节，路加福音15章12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啊，其实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父亲不仅仅是把产业分给小儿子，也分给谁呢？也分给大儿子。啊，其实是小儿子把这个要求提出来，结果谁得了利益呢？大儿子得了利益，当然小儿子也得了利益。那么，但是小儿子怎么对他父亲讲话呢？称他父亲为父亲。啊，虽然他这个要求是非常的无理啊，父亲还没有死就要分家产，非常的无理的一个要求。但他至少还是称他的父亲为父亲，还是说一个请字。所以那么在小儿子悔改之后，我们也知道他对父亲说什么，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称为你的儿子。那么无论在这个小儿子犯罪的时候，还是在他悔改的时候，这个小儿子称他父亲 一直都是叫父亲的，一直都是叫父亲。那么相反，这个大儿子看起来啊，他觉得自己很好，自己没有犯过错，但他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他没有把他的父亲，没有尊重过他的父亲，啊，没有称呼他的父亲为父亲。所以圣经，在路加福音6:45，主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个浪子，这个小儿子是非常的不好，非常的败坏，但是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呢，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关系，因为他称他的父亲为父亲，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他为什么叫他的父亲为父亲呢？虽然他对父亲很无礼啊，提出很过分的要求，但是他心里还是认为父亲是他的父亲，所以他面对他父亲的时候还是叫父亲。这个大儿子呢，看起来这个大儿子规规矩矩，没有犯过错，但他这个大儿子心里并不认为父亲是他的父亲，不尊重他的父亲，所以他脱口而出就是你怎么样，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这个大儿子心里充满的是什么呢？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不尊重，不把父亲当父亲。那么说到大儿子心里充满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地方我不妨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看这个大儿子是怎样评价他的弟弟，怎样评价他的弟弟。在路加福音15:30，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是大儿子对他父亲的一个指责。路加福音15:30，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第一，他不把父亲当父亲，就说你；第二，他不把兄弟当兄弟，他说这是你的儿子，这跟我没有关系，这是你的儿子。那么这里他说什么呢？你的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其实我就感到很奇怪一点，圣经说这个小儿子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圣经只仅是几个字来表达，圣经说这个小儿子浪子怎样犯罪，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圣经有没有说这个小儿子是跟娼妓在一起浪费资财啊？没有讲。圣经也没有说这个小儿子具体是怎样犯罪。其实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量的笔墨话语是用在这个什么地方呢？用在这个小儿子怎样悔改，他悔改的时候心理活动怎样，他心里要讲哪些话，他悔改的时候他的那个环境怎样啊？在猪圈里面啊，猪吃的豆荚他都吃不上。那么圣经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对小儿子怎样犯罪是一笔带过啊，就是任意放荡浪费食材就好。所以我就不明白，这个哥哥怎么就知道他的钱财是浪费在娼妓上面呢？他的钱财不是浪费在赌博，不是浪费在大吃大喝，不是浪费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呢？人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哥哥所讲的话，你看他心里充满的是什么。他用他自己无比丰富的想象力在想象弟弟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他的这种想象力，他这种脱口而出的话表达他内心充满的是什么。所以啊，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妨来有一个地方也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见证啊，上帝是怎样拯救我啊，上帝是怎样改变我，我信主之前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信主之后啊，神怎样改变我。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过度的去渲染我信主之前是多么多么的坏啊，我很坏，我信主之前以前很坏。别的弟兄姊妹听来说说看，你是怎么坏的，你到底犯了哪些罪，然后你一讲他们说哎呀我比你更坏，我犯了哪些罪，然后大家都很津津有味的在听，哇他以前做了哪些事情，他以前做了哪些事情。其实这个错了，这个错了。我们的注意力永远不要放在啊我以前多么败坏，多么糟糕，犯了多少罪，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是怎样悔改，上帝在我生命中做了些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呢就会被罪吸引，我们喜欢听啊人家犯罪的故事 我们巴不得人家多讲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容易陷入到这种势头又这种迷惑当中。其实多多少少我们喜欢凸显自己，就像这个大儿子凸显他自己多么的好啊，我多么的好，我从来没有违背父亲的命令，凸显他自己。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凸显自己多么的坏啊，我以前很坏很坏啊，讲得津津有味，别人听得津津有味。其实我们要小心，我们做见证是见证谁呢？是见证神，神在我身上做了些什么。不是见证，不是凸显我自己，不是见证我自己，不是见证我啊多么多么好，也不是说我多么多么坏。我们自己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色，真正大家应该记得的是上帝做了些什么，不是要记得我做了些什么。那么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个大儿子心里充满的是什么？从他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看起来他外面的行为好像很规矩，没有犯过错，但他心里充满了却是很多污秽的东西啊，他丰富的想象力都是去想那些很污秽的东西。但是更可笑更可悲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儿子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好人，他没有看到自己内心的污秽。而主耶稣曾经指责那些外表只有外表的好行为而内心污秽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啊。马太福音23-27，耶稣指责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边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这个大儿子的写照，外面看起来没有犯过错，外面看起来一直留在家里听他父亲的话，但他内心装的是什么呢？内心充满的是对父亲没有尊重没有爱，对兄弟没有尊重没有爱，内心充满的是哇，兄弟在外面都跟娼妓混在一起，身体在这个地方，心思却是在外面这个充满罪恶和诱惑试探的世界里面。那么在这个大儿子的心中，他怎样看自己跟父亲的关系呢？首先我们刚才谈到，他不认为自己的父亲是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从来不叫他的父亲为父亲，都是叫你。那么在29，路加福音15-29，大儿子对父亲说，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在这个大儿子心中就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一个老板，那么这个大儿子看自己呢，就是为这个老板打工的一个工人。他听父亲的命令只有一个原因，为了什么？为了羊羔，为了牛犊。所以很显然，他看自己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命令与听命令啊，打工与发薪水的关系，是雇工与老板之间的关系。那么他要从父亲那里得到回报，得到山羊羔，得到牛犊，得到工钱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跟父亲没有关系，没有说让我跟父亲一同快乐，让我跟朋友一起快乐。这个是跟这个家庭没有关系，跟父亲没有关系，跟他的兄弟没有关系。所以他看自己不像是这个家里的人，没有把自己看作这个家里的人，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父亲的儿子。他看自己就是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打工的，赚到一笔钱，拿到这笔钱，我去跟我的朋友去快乐啊，我过我的生活。这就是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是雇工与老板之间的关系，是买卖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不是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不是爱的关系。所以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浪子的故事当中，事实上我们会看见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呢，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败坏的坏人啊，他很坏，那么是一个公认的坏人。但是大儿子呢，他结果他心里也充满了各样的污秽，他心里也充满了各样的罪啊。他不看自己是父亲的儿子，他也不看父亲是自己的父亲。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其实与小儿子是一样的，他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产业。拿到产业之后呢，过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朋友去快乐。 他的目的跟这个小孩子是一样，但是呢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两个孩子其实都是浪子，都是迷失了。什么是迷失呢？就是从自己当站的那个地位走开。他们当站的那个位置是什么呢？是儿子的位置，不是故宫啊，不是啊，仅仅来到这个地方要得到一个产业就要离开这个家，不是这样的身份。身份是这个家里的一个主人，是家里的继承者，是儿子的身份。结果两个孩子都从这个身份上迷失，都是浪子。所以浪子的故事里面事实上是有两个浪子，大儿子跟小儿子都是浪子。他们都是只想利用父亲达到自己心中的目的，拿到自己想要的产业，然后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只不过他们达到自己目的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方式就是小儿子的方式，非常直接啊，把钱给我，我拿钱就走人，小儿子方。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啊，我做一个在别人眼中所谓的好人，或者在我心中眼中所谓的好人，但是我做好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拿到产业啊，让我跟我的朋友去快乐啊，跟父亲没有关系，跟这个家没有关系，让我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目的是一样，方式不一样，但这个目的怎么样都是错的，都是错的。但是这个故事的最后让我们看见，这两个儿子，一个在人看起来一个公认的坏孩子，就是这个小儿子，最后却因为他的悔改来到了这个宴席当中，与父亲一起欢乐，来享受这个宴席。而那个在人看起来是好人，或者在他自己看起来是好人大儿子呢，一直到故事的结尾，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有没有回到宴席当中，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们知道这个大儿子没有回到宴席当中，在这个宴席之外。所以一个回头的浪子得救了，而一个自以为义的大哥哥却失落了，却离开了上帝的宴席。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啊，就是人们称他为当代的灵修大师啊，叫卢云，可能有人知道过他，卢云。那么他卢云写过很多非常好灵修方面的书，那么他对上帝对人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那么卢云他就说他自己，就是有一次在他与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团聚的时候，这个朋友就对他说，就说哎，我发现你卢云就好像这个浪子比喻当中的这个大儿子。那么这句话就让卢云就好像对他来说就像晨钟暮鼓一样，一下让他很震惊，当时很接受不了。因为卢云是六岁他就信主了啊，从小诞生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然后他一直是服侍神，然后也在黎明之家，一个专门照顾残障人士、智障人士的一个地方服侍神，然后专也教导神学。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敬虔的人，自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居然是这个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故事当中的这个大儿。当他这个最好的朋友指出他这一点的时候，他后来反省自己，他发现哇，真的，他真的就是这个大儿子。为什么呢？他发现自己心里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愤怒，心里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抱怨，就像这个大儿子。后来卢云他自己写下一段话，就是说当我看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我在想到底是什么给人带来最深的伤害，是贪婪呢还是愤怒？那么很显然，小儿子很明显的罪是什么？贪婪，贪爱父亲的钱财。而这个大儿子很明显的是什么？他非常愤怒，他很生气。那么卢云就说，后来我看见大多数的愤怒都来源于所谓的正义公平的概念，太多的指责、定罪和偏见都来源于所谓的好人。越是看上去那些努力避免犯罪、努力避免犯错的人，往往在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最多的愤怒、嫉妒、骄傲以及对上帝的抱怨。卢云看他自己，他觉得哇，我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正于卢云所说的那样，我们来看这个浪子故事当中的大儿子，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好人，他尽量的避免犯错误，尽量的避免犯罪，但他内心充满的是什么呢？愤怒、嫉妒、骄傲，然后就是对他父亲的抱怨和指责，对他父亲的藐视。而大儿子对他父亲所说的那番话，很显然深深的伤害了他的父亲，对不对？一个孩子如果这样对我讲话，完全不考虑父亲的感受，深深伤害了父亲。如果他的弟弟听到他这样的一番话，他弟弟怎么样？深深的被伤害，根本没有把他的弟弟当做弟弟，他是说你的儿子，然后捏造了很多罪名扣在他弟弟的身上，深深的伤害了他的父亲，伤害了他的弟弟。那么所以圣经说，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无论这个大儿子装得怎么好，表现得多么好，但他一定有一天他自己把自己的罪说出来，一定有一天他隐藏在心里的罪会显明出来。那么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自以为意的大儿子，他不认为自己有罪，所以他很难悔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改的必要，结果他一直这样下去，他就继续的伤害人，继续的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那么他不仅不会停止对别人的伤害，不会停止犯罪，相反他会觉得是什么？都是别人在伤害我，我是个受害者，所以这是更加可怕的一点。那么对于一个众所周知的罪人，就是那个浪子，他有悔改的一天，悔改了之后他就不再流浪，不再犯罪。但是对于这个隐藏的罪人，或者说自以为意的罪人，他可能会继续犯罪，然后犯罪了之后他不认为自己在犯罪，他认为还是别人在犯罪，别人在伤害我，所以这是更加可怕的一点。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父亲，怎样做一个好儿子，不仅仅是这样。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我们得救的道理，救恩的道理。耶稣讲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人的现真实的状况，以及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耶稣讲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是怎样得救的，救恩到底是怎样的救恩。那么我们是怎样得救呢？在以弗所书2:8-9，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新约圣经以弗所书2:8-9。那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拉太书2:16，加拉太书2:16，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加拉太书2:16起，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2:21，加拉太书2:21，21节起，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这个大儿子凭什么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呢？因为他觉得我听了父亲的命令，我遵行了律法，所以他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怎么样？这样的想法完全是违背救恩的道理。我们不是靠行律法称义，我们是因着信心。因为人靠自己的行为是不可能得上帝的称义。然后圣经明确的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大儿子就在这里自夸啊，我的行为很好，我听了父亲的命令，结果他与救恩正好偏离救恩。所以圣经反反复复告诉我们，无论是旧约新约，人靠自己的行为是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如果我们觉得靠自己的行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的话，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个错误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第二个更严重的错误呢，把上帝看得太低了啊。 那么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呢？圣经说因着信耶稣我们可以得救，因为人自己救不了自己，靠自己行为救不了自己，所以上帝才让他的独生爱子到世界上来救我们，让我们因着信靠他都得救。所以如果人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他认为我的行为很好啊，我可以称义，结果就会导致他犯下更严重的罪。什么罪呢？骄傲的罪啊，瞧不起他的父亲，不尊重他的父亲，不爱他的父亲，甚至也不爱他的兄弟，假冒为善的罪，撒谎的罪，所以犯下更加严重的罪。所以人得救是靠着恩典，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显然这个大儿子认为他是靠他的自己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父亲是怎样对待这个骄傲的大儿子，这个大儿子这样对他讲话，父亲是怎样对待他呢？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圣经记载，耶稣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所以再一次这位慈爱的父亲跑向他的儿子，出来找他的儿子。上一次这位慈爱的父亲是跑向他悔改的浪子，那么这一次这个慈爱的父亲呢又跑向他那个骄傲的儿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一点，没有寻求神的，没有寻求神。小儿子悔改了，他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就跑向他，大儿子骄傲不愿意到宴席当中去，结果是这个父亲来找他，是上帝来寻找人，上帝来拯救人，不是人去寻找上帝。上帝不仅跑向那个贪婪的罪人，上帝也跑向骄傲的罪人。那么父亲对这个儿子说，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三十一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虽然这个大儿子没有叫父亲叫父亲，结果父亲叫他叫什么？儿啊，还是叫他叫儿。你怎么看我？你怎么不尊重父亲？你怎么甚至侮辱父亲？但是并不改变父亲对儿子的爱，这就是上帝对人的爱。上帝爱罪人啊，无论罪人是怎样的瞧不起上帝，不把上帝放眼里，怎样的侮辱上帝，但是上帝仍然称这样的罪人儿啊。所以当这个儿啊两个字喊出来，我们仿佛可以看见这个很多很多感情在里面，儿啊，很多很多感情在里面，仿佛可以看到一个父亲啊眼中闪烁的泪花。在这个大儿子他看自己，哇，我是了不起的好人，了不起的义人，但是在这个父亲的心里看他呢，儿啊，你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你还是没有长大的孩子。父亲仍然是这样看他，给他有悔改的机会，你还需要成长，你还很年幼，你还不成熟，给他有成长的机会。所以父亲说，你常与我同在啊，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显然这个大儿子不认为与父亲同在是很开心的事情，这个大儿子想跟谁在一起啊？跟他的朋友在一起，拿到羊，拿到牛肚，拿到羊羔之后，就跟朋友一起开心。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跟父亲在一起就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这个父亲就知道，你跟我在一起，这就已经是很开心的事情了。那么从浪子的身上，我们也看见离开父家是个什么下场呢？是个非常悲惨的下场啊！但是遗憾的就是，这个骄傲的大儿子到现在都不明白，跟父亲在一起就是最美好的事情。那么父亲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我在这里会看见一个慈爱的老父亲，这个慈爱的老父亲其实就是耶稣用这个慈爱的老父亲来比喻上帝。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上帝就像这个慈爱的父亲一样，对于贪婪的小儿子，父亲把产业给他；对于这个骄傲的大儿子，父亲把产业还是给他。不管孩子是怎样的远离他，怎样的自私，怎样的只是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但是父亲还是把一切所有的给他们。 所以上帝对人的爱，爱罪人的爱，无条件的爱，还是没有保留的爱。那么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啊，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圣经这样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把他独生爱子都赐给了我们，上帝也把一切都赐给了我们。无论我们可能会犯罪，可能会跌倒，可能会远离，但是神依然爱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救主，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透过耶稣基督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产业。那么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那么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我们得到上帝独生的爱子，我们就得到了一切，得到上帝一切的丰富。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可以遵行神的旨意，可以行事为人，是这个世上的盐，是这个世上光，一个唯一的动机，唯一的理由。为什么呢？被上帝这样的恩典所激励，被上帝的爱所激励。显然这个大儿子听他父亲的话，是不是被爱所激励啊？不是的。是不是被恩典激励呢？也不是的。他心里有一个隐藏的目的啊，我做好人是为了得牛犊，我做好人是为了得山羊。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行事为人的理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爱，所以我们要行事为人要与这样的爱要相称。我已经得到了恩典，所以我要对别人有恩典啊，我要把这个恩典也带到更多的人。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好，而是被神的恩所造成的啊，所成就的。所以这个父亲说他一切所有的都是儿子的，他把他的产业给到那个贪婪的浪子，也把他的产业给到这个骄傲的大儿子。那么只要儿子回转到他这里来，承认他是父亲，回到父家就得到一切。那么我以前看到一个小故事，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又有一个富翁非常爱他唯一的儿子，那么他的妻子在生这个儿子的时候难产死掉了，那么这个富翁呢就再也没有再结婚。这个富翁，这个有钱人非常的爱艺术，非常的喜欢艺术，那么他也教这个儿子来欣赏艺术。因为这个有钱人非常的有钱，所以他跟他的儿子就收藏了很多非常昂贵的艺术品。那么当这个富翁年老的时候呢，越南战争就爆发了，结果他这个唯一的儿子就上了战场，然后最后在战场上面就牺牲死掉了。后来这个老人就是非常的悲痛啊。那么几个月之后，有一天这个老人就埋葬了他唯一的这个儿子。然后有一天就是有人敲门，这个老人打开门一看，就是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然后手里拿着一个大包裹。这个年轻人就对这个老人说，就说啊，老先生，我认得你的儿子啊，我跟你的儿子曾经在一个连队里面，我跟他是战友啊，因为我是一个，我很喜欢画画，然后我经常和你的儿子一起来讨论艺术，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么你的儿子就是牺牲了，就是我很想念你的儿子，结果我就画了一幅画，画了你儿子的这个肖像画，是根据以前我为你儿子照了一张照片画的啊，我知道我画的不好啊，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收下它。后来这个老人听了这番话心里就很感动啊，他就要给这个年轻人要给钱。这个年轻人说啊，不要钱，我不要钱，我画这个画是因为你的儿子是我的朋友。后来这个老人就把这幅画呢就收下来，虽然这个画是业余的画家画的嘛，不是特别好，但是呢这个老人非常喜欢这幅画，就把它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那么几年之后这个老人就死了，他收藏的所有的艺术品，非常昂贵的艺术品就要拍卖。那么有很多这个价值几百万上千万啊，甚至更昂贵的这个世界名画都要被拍卖。那么拍卖的那一天，很多的艺术品商人就挤满了这个拍卖大厅，大家非常的着急， 就等着要拍要买这个什么梵高啊莫奈啊啊这些人的画。那么那个年轻的那个士兵，那个业余的画家也来这个，也来到这个拍卖大厅。当然他很穷了，他可能买不了什么东西。后来这个律师介绍人宣布呢，根据死者的遗愿，在所有的这个艺术品被拍卖之前，第一个被拍卖的呢就是这个儿子的肖像画啊，这是第一个要拍卖的。结果下面那些艺术品商人就很着急，他说把那个东西拿开啊，让我们开始买真正的拍卖真正的艺术品，把那个东西拿开。但是这个拍卖师就坚持就要卖，就喊，就说有没有人要买这幅画啊？100块钱有没有人要？后来半天就没人，拿开拿开，都是这样。后来那个年轻的士兵就说啊，20块钱我要，因为这他当时他身上就这么多钱，20块钱我要。后来那个拍卖师说20块钱第一次啊，第二次啊，第三成交。后来这个年轻的画家就把他自己画的这幅画啊，又给买回来。当他买回来之后呢，这时候那个律师就跑上去了，律师就向所有人就宣布，就是女士们先生们，这个拍卖会结束了啊，不会再有艺术品的拍卖。因为就是我的委托人在他生前就留下了一个指令，一个很特殊的指令，他说无论谁买了我儿子的肖像画，他就免费得到一切。那个现在这位年轻人买了这幅画，所以他就获得剩下的一切啊，因为我的委托人说无论谁选择我的儿子，他就获得全部啊。感谢神，其实我们今天信靠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我们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接待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中做我们的生命的救主，我们就得到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产业啊。无论你是流浪在外面天行几路的浪子啊，浪费资财任意放荡，但只要你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认自己的罪，醒悟过来，看清自己罪人的本相，那么你就从神那里得到一切的祝福。或者你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啊，我在这个教会啊很多很多年啊，我从小就听神的话啊，上帝的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很危险，你可能忘记上帝的恩典。那么只要你愿意来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本相，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上帝也拥抱你，你也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神也在对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上帝若追查人的罪，谁能站立得住呢？啊，我以前我觉得啊，我行事为人啊，靠自己的努力，我行事为人靠自己的良心。但是后来当我认识神之后，我发现其实我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做错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就像那个大儿子啊，觉得自己什么都做得很好，自己无可指摘，但是其实很多内心的东西，当我们真正醒察的时候，真的是见不得光的啊。就好像这个大儿子啊，去想象啊他的弟弟在外面做了些什么，其实很多的想法你在人看见的时候或者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每个人都看自己是好人，圣经说我们每个人看自己手所行的一切为正，但是圣经说上帝看人不像人，人看外貌，上帝看人的内心。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上帝看见这个大儿子的内心，大儿子心里都装满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很污秽的东西。这是我们现实的光景。那么在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啊，圣经说诗人是这样讲，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感谢神，愿神让我们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啊，我们看清自己的本相。无论你是在行为上面是一个罪人，好像那个小儿子一样， 或是你深深的把你的罪藏在你的心里。但是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被掩盖的，在上帝面前一切都会显明，哪怕我们自己的嘴也会把我们心里充满的东西讲出来，因为心里充满的你一定会讲，今天不讲有一天你也会讲。所以让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亏欠或过犯，那么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上帝的爱就临到我们，上帝的祝福就临到我们，圣灵也就借着神的话就改变我们，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不再看自己就像大儿子看自己好像是父亲的雇工，让我们真正来到父亲家里做他的儿子，在真里面，在真理里面得自由得释放，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呼喊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阿爸。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愿意被圣灵的光所光照啊，愿意我们赤裸敞开来在我们父神面前，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掩面不看我们自己的罪，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仅像啊那个贪婪的小儿子，我们可能有时候也像那个自以为意骄傲的大儿子，主啊，当我们今天愿意来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不再看自己的啊是何等的败坏，我们只看我们从你那里已经得到的恩典，主啊，我们都是不堪不配的人，主啊，但是你的恩典就白白的临到我们，主啊，你只要我们愿意回转，主啊，你就拥抱我们，你就把你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典都透过主耶稣基督，透过你独生的爱子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把我们带领到你的面前来，也愿你的话语啊，就是光，就是明光照进我们的心里，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本相，让我们愿意回转来，让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人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